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伦理神学为什么要参考旧约，以及旧约对伦理神学的贡献。现在我们要进到新约部分，看看新约和伦理神学的关系。一般来说，当我们希望从圣经当中得到一些伦理指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先参考新约。追求伦理指示的人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希望从新约里得到具体的伦理规范，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第二种态度是不追求具体的道德标准，而渴望从新约中获得一些做人的理想，譬如把爱主、爱人或者追求至善等当作生活的目标或价值。第三种态度是在新约中特别注意怎么样和天主建立最好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生活中答复天主的召叫。
神父，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态度呢？
实际上，上面所讲的三种态度都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可是第三种态度就是在生活中答复天主召叫的态度，这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伦理神学所强调的重点。
为什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伦理神学要强调第三种态度呢？
因为有了这种态度之后，我们的伦理生活不再只是避免大罪的一种道德，而是和我们的神修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为当我们在生活中答复天主的召唤，就是生活在和天主交谈的气氛中。而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要在基督内生活，要像天父一样成全，这是一种很好的态度。
神父，您刚才说三种态度都是我们必须具备的，那么对于第一和第二种态度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认识呢？
第二种态度也就是在新约中找到一些做人的理想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把握一些基本的做人态度。譬如当一个人把爱近人、不断皈依等等当作生活的理想，那么他就不会满足于最低限度的伦理要求。至于第一种态度，就是希望从圣经中得到一些具体的命令或者指示，这种态度是比较难满足的。因为新约中的具体命令虽然很多，可是其中有一部分几乎是现代人所不能采用的。譬如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五节说的，
妇女在祈祷时应该戴头纱。
又比方说地貌德前书第三章第二节说的，
主教应该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
在刚刚举的两个例子里，我们马上会发现现代人已经不这么认为了。此外，新约中有些命令是彼此矛盾的。譬如罗马书信第十三章主张人应该服从政府，可是在末世录第十三章却激烈地批判政府。
神父，面对新约中具体的伦理规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才有正确的认识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新约中的具体伦理规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看看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新约形成的三个时期和各个时期的伦理观。 最早的事情。初期教会只是强调一些基本的，以及一些新的，和旧约不一样的伦理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种态度。譬如你现在要完全悔改，你要爱你的敌人，再也不许离婚，以及格林多前书第七章第29-31节说的。
弟兄们，我给你们说，实现是短促的，今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享用这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
由此可见，初期教会伦理观所强调的道德理想受到当时末世论的影响很大。
请问神父，什么是末世论呢？
末世论这个名词顾名思义，是讨论宇宙在最后时代来临时的事。在新旧约中都有关于末世的教训。初期教会的教友们曾以紧张的心情等候耶稣在末世再度来临，宗徒们的许多劝谕也都是针对末世而发的。教友们的希望就是末日的复活，也就是说耶稣再度来临的时候便是整个人类和宇宙圆满结束的时候。
神父，这是不是说初期教会以为末世很快就会来临，所以当时的伦理观含有末世的色彩呢？
不错。可是在稍微晚一点的时候，教会渐渐地意识到末世不会马上来临，这时候的伦理观也有了不同的色彩。当时教会渐渐意识到末世不会马上来临，教友们还是要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要结婚，婚姻生活还是会遭遇到许多挫折。同时教友们还是需要生活在政治社会中，还是要面临正义或不正义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基督徒需要许多伦理指示，于是教会的训导中开始出现许多具体的伦理规范，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种态度。
神父，这是不是说在这个时候的伦理规范比初期教会多，而且比较具体呢？
是的，这时候的伦理规范是针对当时教友们的需要而定的。但是伦理规范增多以后，基督徒不能在这许多规范中失落自己，他必须把握重点。所以在后期的新约著作中，譬如在若望的著作里面，我们会找到一些非常简单而且是非常基本的伦理观。比方说一切要以基督为中心，或者要爱你的近人等简单又基本的伦理观。
神父，在了解新约形成的三个时期以及各时期的伦理观之后，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帮助呢？
当我们看了教会的信仰生活的成长阶段以及各阶段的伦理观之后，我们可以拿来和现代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做一个印证。也就是说，我们的伦理生活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相似的成长。在皈依阶段，基督徒必须发现什么是基督徒的新伦理，并且意识到耶稣的要求非常绝对，而他也愿意接受。 然后他开始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必须接受自己的限度及周围环境的复杂和不完美。而当他面对生活的各种细节时，他也必须采用具体的伦理规范。第三个阶段是，他会发现没有信仰的善心人士，他们的伦理规范和自己的规范相差不多。这样的发现会激励他找出基督徒做人的重点，譬如爱主、爱人这些重点。
神父，在理论上，我了解您所说的。譬如新约形成的三个阶段，以及形成不同伦理观的背景。可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看到许多的具体伦理规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分辨呢？
好，现在就让我们比较详细的讨论新约具体规范的取舍问题。我们先提出理论，然后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这样我们会比较清楚的了解以及实用的分辨原则。首先，对于圣经中的许多伦理教训，我们应该无条件的接受。譬如信友的基本态度，像爱主、爱人等等。可是对于更具体的命令，例如怎么样实践爱人的诫命，我们就要加以分辨，决定是否采用，或者应该如何采用这条具体的诫命。比方说，耶稣曾说，应该给凯撒纳税，可是凯撒早已不在了。因此对这条命令，我们可以使用类比的方法推论说，应该向国家的政府机关纳税。此外，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33、34节，耶稣说人不可以发誓，但是实际上基督徒仍然保留发誓的习惯，教会法典也不禁止教友发誓。譬如教会新法典第1199到1200条，就是规定教友发誓的事项。
神父，这样的话，教会不是和耶稣的命令抵触了吗？
虽然表面上耶稣的命令和教会的法典直接冲突，可是我们不能断言教会或耶稣错了，因为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耶稣的时代背景和他命令的重点在哪里。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以复杂的法律主义的态度利用发誓的方法来欺骗人，所以耶稣的用意是劝他们做彻底的悔改，放弃欺骗的态度，而并不在于否定任何誓愿的价值。由这个例子很清楚地显示出，新约中的具体规范并不容易解释。
我们还需要哪方面的资料来帮助我们分辨呢？
面对新约的伦理规范时，我们不能只用常理，因为虽然常理、良心判断、哲学观念以及现代历史的了解等等都很重要，可是呢，对于肯定具体伦理规范的原意来说，这些都没有办法取代圣经学研究方法的。
什么是圣经学的方法呢？
圣经学的方法包括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摆脱单独或片段经文、章节的桎梏，也就是说，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态度。第二个步骤是找出圣经的中心讯息。首先，我们必须一再反复阅读整本圣经，又在祈祷中慢慢了解整部圣经的精神。其次，在阅读的时候 要把圣经当作信仰的书，而不是历史或是伦理神学的教科书。第三个步骤是注意各种不同的文学类型。比方说，如果我们把耶稣撒种子的比喻当作对农人的耕作来解释，而没有当作天国的比喻去了解，那么我们就完全错解了耶稣的意思了。
神父，除了圣经学的方法之外，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分辨新约的具体伦理规范，最后要注意的一点是，必须注意到历史和社会背景。当我们了解历史和社会背景之后，我们才能了解为什么罗马书信和末世录里对政府的态度会这么不一样。因为在保禄时代，罗马是和平的帝国，可是在末世录写成的时代，罗马帝国已经变成独裁而专制的，而且帝王还要求人民把他当作神来崇拜。像这样的政府，基督徒怎么能接受呢？完成了以上所说的原则、方法、步骤之后，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圣经的中心讯息，可以回溯到某一段经文以及伦理命令，而有正确的了解。最后，如果我们探讨教会训导权以及信友的共同伦理观，这也会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圣经的讯息。